弟兄姐妹们平安，欢迎你收听每日灵修 Podcast。 今天我们灵修的经文是士师记第九章，主题是自立为王者的结局，由卫平姊妹撰稿。从士师记开始的以色列的历史如同一条浑浊的河流，有着黑暗的底色，所有人都犯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。约书亚世代的人死去之后，以色列人集体远离神，敬拜侍奉外邦的偶像。然而在士师时代和列王时代，神兴起一个又一个灵性上觉醒的领袖，士师、君王、先知，这些人就像是黑暗夜空中的流星，在他们存在的那一段时空中照亮当时的属灵天空。以色列人也跟着短暂的觉醒，但是随着这些领袖的老去，以色列人再度陷入属灵的黑暗。基甸就是这样的一颗流星。我们读到士师记第六、七、八章，振奋于基甸的勇气之余，不免感到隐约的忧患。虽然基甸带领以色列人兴起，脱离米甸人的辖制，但基甸却执意福德，令以色列人陷入拜偶像的罪中。基甸虽有 N 个妻子为他生了70个儿子，他在自己的私生活上仍不满足，还要去示剑娶一个外邦人为妾，生了亚比米勒。在国中太平的时候，基甸并没有按照神的教训教导百姓敬畏上帝，以至于基甸死后，以色列人又去随从朱巴利行邪淫，以巴利比利土为他们的神。基甸是士师记历史的一个转折点，以色列人从被外族欺压转为自相残杀，在分崩离析的路上越走越远。读完本章，盼望我们学习在基督里忠心侍奉，切记自立为王。本章的经文分成三个部分，第一部分一到六节，亚比米勒自立为王。亚比米勒这个名字的意思是我父为王，这是个蕴含丰富属灵意义的名字，但是亚比米勒的行为却与他的名字相去甚远。从第八章的末尾，我们知道亚比米勒是基甸在事件的妾所生，很可能他的母亲不是以色列人，而是没有被以色列人赶出的迦南人。基甸自己和他的70个儿子都生活在俄弗拉这个地方，因为血统的不纯正，亚比米勒不被基甸的家族所接纳，也没有传承基甸的信仰。在第八章，当以色列人请求基甸管理他们的时候，基甸曾说，我不管理你们，我的儿子也不管理你们，唯有耶和华管理你们。士师记八章二十三节。在士师记中，神兴起士师管理以色列人，因此基甸在世的时候，以色列人如果有民事纠纷，就会来到基甸的面前寻求裁决。而如今基甸死了，可能以色列人就找基甸的众子来做判断。基甸非常清楚他自己的身份，他坚持认为神是以色列人的王，管理以色列人的是神，而不是自己，更不是自己的子孙。但是亚比米勒却不这么认为。士师记九章二节，请你们问事件的众人说，是耶鲁巴利的众子70人都管理你们好呢，还是一人管理你们好呢？你们又要纪念我是你们的骨肉。亚比米勒利用自己的母亲的关系来拉拢世界人，期待他们拥立自己为王。他的理由听起来是不是很耳熟？如今在美国竞选总统时，各方给出的理由不也是如此吗？选我吧，我能够给你们这个族群的人带来好处。选我吧，因为我跟你们的关系更加亲密。让我们回想一下，从出埃及之后，以色列的领袖是如何被选立的呢？申命记一章十三节，摩西吩咐，你们要按着各支派选举有智慧、有见识、为众人所认识的，我立他们为你们的首领。而带领以色列人的首领摩西和约书亚，则都是神亲自拣选高立为领袖。神看重的不是我们自己的野心，而是我们对神的忠心。亚比米勒空有作王的野心，缺乏对神的认识和忠心， 他虽然短暂作王，最后的结局必然是灭亡。可悲的是，缺乏属灵洞察力的百姓以自己的切身利益为考量，听了亚比米勒的话，事件人的心就归向亚比米勒。他们从外邦神的庙中拿出银子雇佣匪徒，亚比米勒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公报私仇，屠杀自己的亲兄弟。他往俄弗拉到他父亲的家，将他弟兄耶路巴利的众子70人都杀在一块磐石上。第六节，示剑人和米罗人都一同聚集，往示剑橡树旁的柱子那里立亚比米勒为王。橡树旁的柱子指迦南人偶像崇拜的石柱，这个仪式的本身就表明亚比米勒这个王与偶像崇拜有关，与耶和华神无关。从王的意义上来讲，亚比米勒是以色列人的第一个王，虽然他的子民只是示剑人和米罗人，然而不同于撒母耳记中的扫罗和大卫，亚比米勒是自立为王，而且他完全不知道成为神在生命记中对于以色列为王者的命令。生命记17章15节，你总要立耶和华你神所拣选的人为王。第二部分7到21节，约坦的比喻。这一段圣经中，侥幸逃脱亚比米勒屠杀的基甸的小儿子约坦，在基利新山上讲了一个比喻，一次警告拥戴亚比米勒为王的示剑人，预言自立为王者的结局。基利新山是摩西吩咐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之后宣告祝福的地方。约书亚记8章33节，以色列众人无论是本地人，是寄居的，和长老、官长并审判官都站在约柜两旁，在抬耶和华约柜的祭司利未人面前，一半对着基利新山，一半对着巴路山，为以色列民祝福，正如耶和华仆人摩西先前所吩咐的。然而此时，当属灵的黑暗笼罩在应许之地的时候，祝福变成了咒诅。约坦的比喻具有深远的属灵含义，他以树喻人，橄榄树、无花果树和葡萄树类比忠心侍奉神的人，他们知道自己的价值和位置，忠心摆上自己所有的，不贪图虚浮的荣耀，荆棘满身是刺，在神的事工上毫无用处，在沙漠中极易被火烧着，成为一个祸害之源。约坦以荆棘来比喻亚比米勒，他不侍奉神，却充满野心，只能为跟随他的人带来危害。士师记9章9节，橄榄树回答说，我岂肯止住供奉神和尊重人的油飘摇在众树之上呢？无花果树回答说，我岂肯止住所结甜美的果子飘摇在众树之上呢？葡萄树回答说，我岂肯止住使神和人喜乐的新酒飘摇在众树之上呢？约坦的比喻对我们是个极好的提醒，在神的教会中，我们切忌离开自己的本位，贪图虚名。保罗提醒我们，不要看自己过于当看的，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，看得合乎中道。罗马书12章3节，凡事不可结党，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，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。腓立比书2章3节，凡事谦虚、温柔、忍耐，用爱心互相宽容，用和平彼此联络，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。以弗所书4章2节，盼望我们以橄榄树、无花果树和葡萄树为榜样，忠心侍奉神和神的教诲。第16节到第21节，约坦指出亚比米勒的罪和示剑人的罪。虽然耶路巴利拯救了以色列人，示剑人却以恶报善，没有按诚实正直善待耶路巴利和他的全家，而且杀害耶路巴利的众子，因此咒诅会临到亚比米勒和拥戴他为王的示剑人。不然，愿火从亚比米勒发出，烧灭示剑人和米罗众人，又愿火从示剑人和米罗人中出来，烧灭亚比米勒。士师记9章20节。第3部分22到57节，自立为王者的结局。 事情果真如约坦的预言一样，仅三年的时间，神使恶魔降临在亚比米勒和事件人中间，事件人就以诡诈待亚比米勒。这里我们可能会理解为是神故意让恶魔降临，但是我们也需要知道一件事，若非我们的里面有让恶魔降临着陆的恶念，恶魔不会轻易在我们身上降临。雅各书四章七节，你们要顺服神，务要抵挡魔鬼，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。恶魔降临在亚比米勒和事件人中间，乃是因为他们容让魔鬼进入他们的心，恶就在他们的中间扩散开来。第二十五节，事件人已经开始起了反对亚比米勒的心，他们随意抢夺经过的路人，栽赃给亚比米勒，败坏他的名声。第二十六到二十九节，以别的儿子加勒用亚比米勒同样的手段笼络人心，公开叫板亚比米勒。第三十到四十一节，亚比米勒的义宰希布勒与亚比米勒设计反攻，要密谋篡位之人。第四十二到四十五节，亚比米勒攻击事件城，屠杀事件的居民。第四十六到四十九节，亚比米勒用火焚烧事件楼，一千人被杀。第五十到五十四节，亚比米勒攻打提贝斯，在即将焚烧城楼的时候，被一个妇人从楼上抛下的魔石打破脑骨而死。如此，约坦的预言被应验，亚比米勒在一块磐石上屠杀了基甸的七十个儿子，他自己也被一块石头砸破脑袋而死。士师记九章五十六节，这样，神报应亚比米勒向他父亲所行的恶，就是杀了弟兄七十个人的恶。世界人的一切恶，神也都报应在他们头上。耶路巴利的儿子约坦的咒诅归到他们身上了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从亚比米勒的故事，我们看到我们的神是一位公义善良的神。他说，深渊在我，我必报应。若有人苦待我们，我们也不需要让自己的手沾上鲜血，不需要让自己的心浸泡在仇恨当中。我们要做的就是来到神的面前，为自己祷告，也为伤害我们的人祷告，相信神听见我们的苦情，他必然会采取行动。保罗如此勉励我们，亲爱的弟兄，不要自己伸冤，宁可让步，听凭主怒，因为经上记着，主说，伸冤在我，我必报应。所以你的仇敌若饿了，就给他吃，若渴了，就给他喝，因为你这样行，就是要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。你不可为恶所胜，凡要以善胜恶。罗马书十二章九到二十一节，让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感谢你借着今天的经文，让我们明白我们所需要的就是一生都来侍奉你。让我们忠于你所赐的呼召，忠心摆上自己手中的工作，不贪图虚浮的荣耀，不自立为王。也求主让我们看到你是为我们伸冤的神，我们不需要活在冤冤相报之中。就算是别人冤枉了我们，伤害了我们，我们仍然可以选择饶恕和忘记。求主赐给每一位听见今天 podcast 的弟兄姐妹一颗宽容饶恕的心，成就神在我们身上的命定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